好，我们继续上课啊。待会我要45分就下课了哈，因为要回新竹啊，明天没有课。最近很忙，我明天有讲评哦，要讲评同学，忙到不行。礼拜天还有讲课。所以你们诵经念佛都回向给我哈，那我们来看217页哈，217。从方便来说，教典的判色啊，方便就是为了戒引众生。那前面一个角度呢，导师是用正法啊，就是。法呢，它有分成，为了根基的不同，它可以把法呢，那的标准啊稍微降低一点，那还是要引导他契入佛法。我们下个礼拜谈哈，有一个地方导师也是讲得很有意思。导师说，虽然佛教那么从非常兴盛佛陀时代，一直到没落乃至到秘密大乘这一种哈，就是我们看到都很伤心的这种哈。导师说。不管如何，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都属于还是属于佛法。老实讲，就是不管我们根基太钝了，听不懂没关系，师父都会包容你，就是这样了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真的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哈，以方便来说教典的判色。第一。解脱生死不是容易成就的啊，所以缘起甚深呐 佛陀说涅槃背负甚深，解脱生死谈何容易？不过不容易，世尊还是说法了啊，就是到底是慈悲说法啊。不过纵使有人出家啊，乃至广大的在家信众。但是解脱这一件事情到底还是属于少数的，确实是这样了哈。虽然我们看佛陀时的经典啊、传记啊，都说哎，佛一说法，1200个人证阿罗汉，很多啊，这样子哈，经典很多啊，《阿含经》。但是奇怪，佛陀那时候那么多常随众1000多啊，怎么到哪里都是？为什么我们不在里面哈？好奇怪哈，如果在的话就不用轮回到现在了哦。所以我们到，如果大家有到印度的那个佛陀涅槃的圣地啊，通常我们都会想起这样子的气氛啊，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现在佛陀入灭了，剩下一个像在这里啦，我在礼拜他，我自己心里想什么佛陀也不知道啦，这样啊。像我在读那个法句经哈，法句经的故事有这样子的一段，一段小故事哈，就是有一个老比丘，他的妹妹呀，就生了一个小孩，那后来因为可能感情很好，所以这个小孩子啊，取名呢就跟他的舅舅的名字取的一样。那果然这个小孩长大了哦，也是去出家了啊，也是去出家。那有一天就因缘的机会了哈，那这个年轻的比丘呢就去跟这个舅舅一起住。那因为他比较年轻嘛，他有去化缘什么的，所以他得到了两块布。那以前大家都知道嘛，在印度的时候他们穿衣服就是一块布而已，一块布这样子裹着而已啊哈，就很像你们这样啦哈，冷啊就这样裹起来，这样一块布这样。那印度的时候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所以他得了两块布，他就想把一块呢送给他这个舅舅啊。当他拿过去的时候呢，他舅舅跟他说，我不需要啊，我们出家人本来就这样，太多东西反而成为一个累赘啊。他说不要，我的衣服都够。那这个年轻的比丘就说，舅舅怎么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接受他啊？然后他就 胡思乱想啦、啊，因为舅舅不理他嘛，他就想说，啊、出家的生活怎么都那么没无趣啊？他讲啊，那他说，如果说我现在还俗去，我把这个那么好的布哦拿去卖，卖了哈、哦，然后呢，我就能够买一头羊，买一头羊过后呢，我就可以。养给他吃的好的住好的，让他赶快生很多小羊这样，然后呢就可以让生活好一点啊、哦，可以卖羊奶啊什么的，然后呢他说我就可以娶妻子啦，啊、娶了妻子呢可以养儿育女啦啊、哦，那小孩长大的时候，他说我还想到说，哎，假如说哎我开车啊、哦、带小孩去玩。太太呢一起陪着，这样子多么幸福的生活啊！但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啊，因为他想的太过戏剧化嘛，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哎，这个小孩太顽皮呀、啊，不听，在车上不听话，所以他就掉到那个马路边啊，被那个车子啊撞到了，斩过去了，然后这个还俗的人啊，他就很生气，他就拿着一块木头哈、哦，要打他的太太啦，就是叫他说你怎么不看好我的小孩这样。当他打下去的时候呢，原来他是打到他的舅舅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在打这个妄想的时候是帮他舅舅在善良啦。那他打这个妄想打得好逼真，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把那个扇子这样打下去，然后他舅舅哦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应该要打你的老婆，不是打我。”你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舅舅是阿罗汉啦、啊，他知道他打妄想打到好逼真，你知道吗？他打到他头啊，那他知道过后，他就知道哎，这个他的这个侄儿啊，就是心还不定啊，年轻嘛。所以他要把他带到佛陀的那个身边、哦、希望佛陀能够教育他啊。这年轻人也很有善根啊，他就跟佛陀说他的心就是经常那么粉乱啊，很乱啊。他比如说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戏剧化一直想，想得很长这样。所以佛陀就跟他讲一个譬喻啦，他说我们的心、哦、非常的难于安定，在一个地方非常难安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嘛，我们平常的人尤其是没有学佛的，学佛没有很精进，我们通常会睡着都是想到累睡的，你知道吗？不是很安眠的睡。所以你看很多人他虽然睡很久，乃至周末都睡个两天，他都身体也不见得很健康了。为什么？因为都是就是不如理思维太多了。真的，我们是没有让真正没有让精神有得到放松。所以我们你没有专注，反而你睡得多反而越累，真的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如果是通常我们出家我们要训练禅修的话、哦、我们睡觉也要有这样子的专注，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双手放在腹部上面啊，你就是放松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你就是注意这个腹部的上下，这样子是可以睡的。如果你失眠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但是你不要试了说哎，怎么五分钟师父这个方法没效，我又换别的方法。你五分钟有时不行的话你要继续。有一些人是要比较慢的，因为他之前的想的太多了，他寻思太多，所以你要拉回来是要有一段相对的时间啊。所以假如大家要让自己睡得安稳专注其实是可以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数绵羊能够睡觉，因为它只有一只绵羊啊，在那边数而已嘛，跳过来跳过去，对不对？就是所缘单纯啊，它就可以睡觉、哦、但是我们假如睡觉也要继续修善法的话，就是要有这种禅定的所缘啊、哦、那其实它是可以延续的，念佛也一样。所以在有一些论师里面说睡觉过后啊，做梦你就是在生活修的善法，他做梦也可以串习啊，其实这个意思就这样啊。你因为我们做梦不会做不好的梦，会继续用功这样啊。 这种用功不会让你起床很累的，因为这是善法啊。这个是题外话了哈，嗯，我们回到这里来哈，不要牵太久哦，要走得太远了哈。来看第二，适应性强慧弱的六念法门。那种种的方便里面，导师说，适应这种信心比较、信仰心比较强、智慧方面比较弱的，尤其在家中，导师说，佛陀是开示六念法门，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布施、念天啊。念三宝的功德大家都知道了哈，再来就是念自己持戒的功德哈，就是第三行这里嘛哈，念自己所做过布施的功德也可以，就是念天界的庄严也可以，这种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除恐怖啊，尤其在那接近死亡的边缘，这种更有效啊。那它其实这一种方法呢，有一点类似一般宗教的这一种心有寄托，但是导师说，实际上这个它还不是祈求外力的救护啊，所以六念法门它还是要靠自己，因为你专注在一个佛号上，或者是这种持戒的功德上，那心还是专注嘛，所以它跟祈求外来加持还是不同。那这一种六念法门啊，他假如能够跟智慧相应的话，虽然他是性真上，但是他还是可以得正果啊。所以性真上的人，不是说顿根或者是不是智真上就觉得很自卑啊，不必。因为世尊在经典，不管你是智真上、信愿真上、慈悲真上，都可以正果的啦。啊，只是契入的根性不同而已啊。当然重点还是要跟智慧，就是跟正见相应啦、啊、跟正见、啊、那六念呢，导师先跟我们介绍念佛、啊、总共导师介绍三个而已、啊、就跟佛教史有关的三个，念佛、念法跟念天，这三个、啊、比较跟佛教史有关。第一个念佛呢，就是导师有提到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发展为大乘佛法。那初期大乘就是念佛非常的发达啊。那念佛主要就是念佛的因行啊，啊，就是六度万恨啊，或者是如果要事项上的呢，就是念佛有佛塔，所以我们后来佛教就有佛像啊，供养礼拜佛塔啊，这样子的方便。所以我们现代的人也是一样嘛，我们假如拿到舍利啊，哈，不管是那个修行者的舍利还是呢佛陀的舍利，都非常珍贵，对不对啊？所以这种舍利呢也可以代表这个佛塔，称名念佛都是成佛的特别方便。那伟大的菩萨六度呢，九劫修行，这是就是卑劣根性所难奉行的。为什么？因为要累劫修嘛，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我今世结束了，我就不要再来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发愿。为什么？因为这个苦难的世间、哦、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出家人都觉得好累哦，真的、啊哦、我们要去弘法，他现在又流行感冒，像我妈妈就跟我讲，师父你还要去哦，你不怕哦？我说怎么办，因为都安排了哎。但是我后来我就不再打电话给他了，我就不打电话，他就没得问了。其实我确实很多人问我啊，我师兄他们都问我，但是我说啊，我本来就是这样想，反正我们都是要弘法嘛、哦、去，那结果如何，那个是因缘啊、嗯、如果回来被隔离，你们要念佛给我哈。好，我们来看，那 对信心不足的人呢、啊，确实这个人间的苦难、啊、真的很多、啊、不管是什么身体也好，外在的这种病毒啊等等哈、啊，我们都希望到一个没有这样子缺陷的地方、啊、所以往生净土的异行道普遍受到欢迎啊。那十方现在一切佛前啊，我们可以修学这种啊，礼拜、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像普贤十大愿等等，这些都属于异行道。不过导师说，假如信愿坚固，它是可以引入南行道的，就是正常菩萨道。那南行道就是修六度万恨啊，修六度万恨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要去忍耐众生的种种，那不是说哎，别人骂你你就当着不知道哈、哦、你我们要学习忍辱，那这个就是修六度了哈、哦、嗯，那其实他还是可以转入那个，当信心具足的时候，他可以回入到南行道。实住比婆沙论也有这样讲啊、哦、不是说永远都是性根真相而已，他会转到智真相的，因为缘起的缘故嘛，无自性嘛。再来，以上所说的念佛法门是一般的，可深可浅哈。重要的是观相、观想、念佛。那大家都知道，初级大圣这个时候呢，就是波陀三昧，念佛念到呢佛现前跟我们问答。那所以这一段的第三行哈，自然在定境里面看到佛呢，会将思维就是四心作佛，三界为心。那因为有这样子的禅修经验，所以虚妄唯识论啊，当然也就从这一种修持当中慢慢的、哦、启发过来、哦、那后起大圣说到众生本有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这种本有如来果德啊，其实也是从念佛法门有关、哦、跟念佛法门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观到最后呢，实际上是观自己自身是佛，那跟波陀三昧这种定境啊，啊不是很像吗？啊、哦，佛不在外，啊、哦，自身就是佛。那秘密大圣呢，从异行道，那再演进为异行乘啊、哦，被称为异行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力竭修菩萨恨啊，未免太过劳累了，太过慢了，应该要呢即身成佛，现身就成佛、啊、现身就想做主了哈，做佛主。所以这样子的理想啊，就是要现身的啦。但是导师说，其实正常的菩萨道啊，不管是般若经、大智度论等等，它都是三大二生奇劫或者是无量劫修菩萨道的啊，没有说急在今生啊。所以他们的这一种秘密大圣的说明啊，他就说成佛是唯一的目标，度众生啊，等了成了佛再说，这样啊，就跟正常的菩萨道有一点不同啦啊。所以念佛观对于佛法的演变是非常深刻啊，影响很远。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看导师简短的解释啊，我们稍微就是 review 一下自己，我们之前上过的佛教的整个历史的演变，诶，多少很快可以回应到一些印象出来，对不对、啊、从阿含的念佛到大圣，然后到唯识，到如来藏，乃至到秘密大圣，诶，这个念佛确实影响那么广、啊、再来挂壶二，念法。念法初级大圣有了独道的发展，就是诵般若经、法华经、读诵这样子的功德，希望现身能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称这个般若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一切咒王、咒其实是佛法原始佛教所禁止、但是大圣佛法为了护法降伏邪魔，还是慢慢有在用、其实阿含也有了，很少，就像有一个比丘被蛇咬到啊，那佛陀就叫他念蛇咒，在杂阿含就有了。但是这一个可能不晓得是不是 南传的有没有，因为北传的有嘛。老实说，如果是南传北传的阿含都有，那个才是比较原始的经，就是大家都有的。如果没有的哈，可能比较晚，也有可能比较特殊啊，所以经要考证一下。那诵经跟持咒有共通的倾向哈，也与念佛称名的念佛相通，因为他一直持咒就是持到剩下一个。比如说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法师跟我讲，他修 Om Mani Padme Hum， 他修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只有一个 Om 那个字形啊，那个 Om 的字形的形象出来。所以呢，他虽然是念六字大明咒，但是他念到混然一体的时候，只有一个 Om 字的一个 Om 字而已啊，就不会散乱，也是可以专注得定，也是可以啊。他说他念到很夸张，他说他念到晚上睡觉哦，我们的表妈后又一直在耳朵那里这样一直在重复啊啊。所以这样子的修行方法，导师说其实跟念佛啊，称名念佛或者是诵经都有这样子相通啦啊。那应声佛事特别是咒语成为秘密大圣修持的药目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啦啊，又不多说了。这是念法，念天呢，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哈。念天为什么导师要特别说明呢？因为后起大圣的天跟我们早期看到的差异太大了。在佛法就原始佛教的天呐，他也不否定。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我们之后看，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正信的佛教，圣严法师正信佛教啊。正信佛教这本书很有名嘛哈，就是一问一答，这样很看得很轻松，也很好哈。那其中都有提到佛教是无神论者，大家有印象吗？佛教是无神论，它是缘起的嘛，无神论。那就有同学问我说，既然是无神论，那为什么我们又讲六道轮回呢？啊，不是有一个神吗？对不对？不是有天道吗？啊，到底无神论是指什么？他是不承认有天道吗？那就变到我们的六道是有缺的哦，是不是？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有偶像的崇拜，还有呢？没有主宰的神，主宰万物的神啊，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最主要啊，佛陀讲无神，是因为他讲无神，说佛教是缘起，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是因缘而成，所以无神这个神呢，主要是没有创造万物的神啊，没有创造万物的神。但是呢，天道佛陀没有否认的啊。他是其中一个三界的众生而已啊，但是佛不会说，哎，哪一个天神是创造万物的，这一种无神，佛法是不承认的啊，是因缘而有的，这个世界的形成是因缘而有，因缘消散，这个世界就毁灭了。那所以天在阿含的时候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包括有第四天、梵天、四天王天等等啊，都有。但是在阿含原始佛教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三行哈，念天的第四行，就是这一段的第三行，佛跟人间弟子，就是修行者啊，在佛陀时代呢是胜过天神的，就是这些修行者修得好啊，天神自然啊来护持，这是佛法的根本立场哈。他不会去祈求外在的天神来保护自己，而是呢自己的修持让天神自动来护持你啊。第二段大乘佛法的兴起呢，是由于本生谈哈，就是世尊的本生故事，里面有很多天神畜生等等，但是这个是属于菩萨的修行的示现，对不对啊？菩萨的化现，他化现为天神，但是他还是菩萨，他化现为畜生，他还是菩萨。所以导师说，虽然大乘佛法有这一种 很多种神，但是他还是以菩萨为主的，菩萨道为主的，还是阐明菩萨的。但是到了后期大圣，看第三段啊，后期大圣的时候，这里所提到的天神啊，他是如来的异名，就是跟佛的异名啊，这种天神啊，鬼啊、畜啊，这种是天神的异名。达到呢，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因为呢，后期大圣这个时候啊，西元4世纪以后啊，是印度教复兴的时代，所以呢，佛教的经典融入了这种印度的神啊，是无可厚非的。老实说啊，再来秘密大圣，念天的影响更深啊，比如说他仿秘密大圣很重视这个五方佛。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嘛，他就是仿这个第四天集会的这个方式。那像第二行，天菩萨着重于愤怒相、欲乐相等等，或者是观自身是佛的佛慢，也称为天慢。像之前我们在上第一章在谈到导师的秩序的时候就有提到，秘密大圣是属于佛慢或者天慢。这个天慢呢，或者佛慢，它是因为观自身是佛，因为佛啊跟天又有是同名嘛，是天是佛的异名嘛，所以当然也是天慢哦，因为自己也是像这种天菩萨如此啊，所以当然也就可以通为天，通称为天慢啊，是这样的意思。倒数第三行，倒数第四行好了。就是佛法所禁止的咒语以外，包括占卜、问镜，问镜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看相啊，那种啊，观星术、火祭，就附魔啊，这都是印度教本有的东西，后来都纳到秘密大圣，就像火供啦，有没有？火祭就是火供，我们台湾好像最近有人在做哈，火供。那念天而演变到天教啊，鬼神方式的佛法主流，真是世俗所说的方便出下流。这个方便是方法啦，但是它太过了，老实说比较不是很好看啊，这样。所以这种方便哦，就是要谴责了哈。重信仰、重秘密、重修行的秘密大圣是念佛跟念天的最高的统一。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六念法门这个六念呢，其中的念佛跟念天影响佛教发展很广大哦。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了，这是第一个小节，我们来看第二个小节，219，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那导师这里第二个小节要跟我们谈的就比较是属于经典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判摄。第一，龙树的四悉檀跟觉应的对于四部注释书的名称相对应。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求中，导师发现了重要的判摄准则，就是南传佛教的觉应三藏。觉应论师呢，是西元四五世纪的人，觉应论师四五世纪的人。那导师说他没有能力读他的著作，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用巴利文写嘛。巴利文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所以看不懂。你看这个觉应论师的，你看古代，他们印度觉应论师是在锡兰，但是他在有去过印度，所以那时候的人，你看他们写书的用语竟然可以用巴利文来写。所以印度，大家假如有机会去真的是不错的。为什么？你现在去看印度，他们还是很多人会梵文的，巴利文，就是他们的 沟通语言啊，梵文哦，沟通语言我们现在学的要死要活的哦，很难学哦梵文，但是他们就是沟通的语言啊。那这里的巴利文啊，就是巴利三藏。那导师说他注释阿含有四部书，就是我们看中间这个框框啊，这个表格就比较清楚了。尼科耶就是南传的阿含啊，总共南传的尼科耶有五部，一般我们讲五种尼科耶，这里只列出四种呢，少了小部了，小部。小部呢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原始佛教里面小部，那它有十五部经啊，比如说经籍啊、长老尼记这一种呢，法句经就属于小部的。那北传就是杂藏，那不属于这个比较就是不是那么早期，不在阿含的那个什么里面，因为导师要对汉译的四阿含啊，那汉译的四阿含就是四部了啊，就四部对应起来的，就是相应部对杂含，中部对中阿含，长部对长阿含，增支部对增阿含啊。那觉应论师他的对于阿含这四个尼科耶的注释的名称啊啊，相应部注呢，觉应论师是称它为显扬正义。中部注呢，注释书啊啊，就是破斥犹豫。长部的注释书呢，觉应论师称它为吉祥悦意。增支部的注释书呢，觉应论师称它为满足希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看龙树菩萨就很清楚了哈。导师曾经在介绍阿含的时候呢，他用龙树菩萨的四悉檀来对我们北传的四部阿含啊，导师有这样子的理解，我们来参考一下。杂阿含相当于龙树菩萨的第一一悉檀，第一就是最 pure 的啦，最纯的啦啊，杂阿含。再来是对治悉檀，就是对治某种根性的啊，或者对治外道的，就是破斥犹豫的。世界悉檀就是适应一切啊，常阿含。各个为人悉檀啊，或者是称为各个为人生善悉檀，它是比较属于呢满足众生的需求，让他升起善心，那就 OK 了啦，这样啊，就不用讲的那么深入，先播一个种子啊，就很像增阿含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持戒哈，对众生来说，他假如这个时候你跟他讲持戒，他可以持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先不要跟他讲空啊那么高先啊，就跟他先讲持戒。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增阿含有这样的故事，就是释迦祖被灭的故事。释迦祖啊被灭，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典故哈、哦，他是释迦祖为什么会被灭呢？他有原因的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释迦祖啊为什么会被琉璃王灭族啊？对不对？我们的尊者不是有去用钵想救人出来，对不对？救不到嘛。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灭族吗？我们知道业力不可，定业不能改，也是用这个经啦，对不对？定业不可改，佛陀也不会去什么，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那其实他是在增阿含是有一段小典故啦哈，他是这样，就是释迦族佛陀成佛过后啊，释迦族本身的业力啊，就是他会。就是琉璃王想去攻打这个释迦族，那释迦族本身你看佛陀都那么优秀了，所以释迦族的人啊也是很优秀的，很优秀，所以他们不管是武功啊还是知识方面都非常的特别，所以这个琉璃王就想去进攻这个国度。那当他们要打过来的时候啊，这个释迦族的武士是一流的，你看释迦佛他本身都是一流，对不对？那所以他们的射箭功夫啊，当他快要来的敌人来的时候啊，他们在城堡那里这样射箭哦， 厉害到连那个琉璃王都很惊讶，就是他射、哦、全部都射到那个马的蹄啦、啊、或者是那个盾啊盾牌啊那种。这个琉璃王说，哇、哦、这个释迦族的人那么准，他都没有射到地上哦，全部都射到他们的武器，你知道吗？他说这个释迦族太厉害，我们还是不要去攻了，这是输定的嘛，对不对？人家还没有人还没有出来哦，只是箭出来而已，都全部射到我们的武器的上面。但是有一个君臣啊，他非常的厉害，他就跟琉璃王说，你注意一下这个箭哦是射到哪里。这个国王啊就说，那又怎么样啊，就射到我们的盾牌啊什么啊哈马车啊，差点就射到人啊，怎么样？他说我们再走近一点点，你再试验一次啊。这个君臣讲，再走近一点哦，箭又射出来啊，但是都一样哦，都射到马车，射到盾牌，但是就是没有射到人，没有射到人哦。那君臣就跟国王讲，你看得到破绽了哈、哦，那是因为释迦族的人啊，他们都持五戒不杀生，所以啊，他们射箭出来是希望把敌人赶走就好了。所以呢，我知道他这个弱点，国王你放心，你进攻吧。他果然真的进攻，哎，就是因为这样他进攻。那释迦族里面就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看到这样子实在是看不下去，因为本来他们是绝对不会输的嘛，因为武士那么厉害，对不对？当他这个小孩自告奋勇要出来，就是一个人打一百个，就是很勇敢啊，一个人走出来就杀了很多对方的军人。那当他这样杀过后啊，释迦族的人就跟这个小孩讲说，你不配当我们的族人了，因为你不持守不杀生戒啊。所以后来就把这个小孩赶走，然后他们在里面不走的人啊，就是这样被灭族了，为了持戒。所以有一些人啊，不去读经哈、哦，我们都认为说，哎，我们为了要义气，为了要什么，打仗是允许的。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呢，不一定哦。所以有时我们在外面听到一些言论哈、哦，一些思想，假如我们多读一点经哦，我们就知道佛陀真的是坚持不以冤止冤的。他任何的教义哈、哦，假如你要坚持这个持境界啊，纵使我的生命没有，他还是要坚持持清净的戒。他不会为了说，哎，我就是要怎么样，你的理由再怎么样，假如你法摆在第二，你所得到的东西就跟世尊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了、哦、所以有时候在经典上我们多读、哦、有这一方面厘清一些我们似是而非的观念，是帮助很大的、哦、所以假如大家有机会来读读阿含、哦、也很不错，真的、哦、我们这个学期要开阿含，大家知道吗？下个学期呀、啊，开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其实就是阿含呐、啊，啊，嗯，因为院长最后一年呐、啊，他说你最后一年还是要帮我一下哈、啊，真是不晓得要怎么讲哈、啊，嗯，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参加啊，嗯。那这个是阿含经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以四悉檀来判摄施阿含啊，就导师在民国33年，你看多么早哈、啊，就是在汉藏院讲这个阿含讲要，这个阿含讲要就是佛法概论的前身呐、啊，佛法概论的前身叫阿含讲要，其中第一章。导师就是讲四阿含的判摄，就是以龙树菩萨的四悉檀来 介绍。所以导师说，在原始圣典的集成当中，导师知道原始的结集呢略同于杂阿含，所以杂阿含就的内容啊，主要是修多罗、企业还有寄说三分集成。大家假如对这个定义不太记得，你查回我们的讲义十二分教那里就有了。以四悉檀而论呢，修多罗就是第一义，就是经嘛， Sutra 经。企业呢是属于四阶悉檀，寄说分成两个，弟子寄说还有如来寄说。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就知道了，底下还有一个图表，就杂阿含其实它是有三分集成，一个修多罗，第二企业，第三是寄说。因为寄说分成两个，所以我就把它画虚线，有没有？弟子寄说还有如来寄说。那整个杂阿含这样来看的话，它还可以把四悉檀这样相配，这是导师的理解。那导师说这样子配，导师为什么要这样配呢？导师说如果我们看这两个表格就是219页上下这两个表格，导师说还是比较偏重在圣典主要的理趣来分。比如说导师这样上面那个图表啊，导师这样子说过后呢，就有人说难道杂阿含就纯粹全部的经典就是第一义悉檀吗？难道杂阿含没有对这悉檀世界悉檀的内容吗？有的，有的，只是说偏重在第一悉檀，所以这样子的表格或者导师的说明，我们要知道导师的用意啦，不要以为说哎，导师判设杂阿含为第一义，那我要只要读杂阿含就好了，那三阿含都不究竟的，我为什么要读它呢？这样导师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误会啊，只是偏重说啦。那杂阿含本身第二个表格，杂阿含本身里面的修多罗也才是真正的第一，就像谈运处界是地缘起这一些修多罗的部分比较是根本的第一。那其他的也还是世界悉檀或者弟子寄说、如来寄说等等所以其实导师说有时候是偏重说啦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二个图表的上面倒数第三行，杂阿含是以第一悉檀为主，实际上含摄了其他的三个悉檀。进一步再分析，其实修多罗本身也是可以包含三个悉檀的，只是呢它的分量不是那么多以第一悉檀为代表而已。所以这样子的判摄导师说是以圣典主要的理趣来分而已所以我确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确实以前曾经真的有法师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导师说 他问我说，导师把四悉檀跟四阿含这样子配，难道杂阿含都是第一悉檀吗？因为他也是研究阿含的这个法师，他知道我也是很喜欢阿含，所以他就跟我问这个问题。那时候我说导师应该不会这样的意思嘛，但是我因为没有读得够熟啊，我不能够立刻把这段话给他看啊，所以改天我有时间我要把这段 email 给他看所以有时导师的书因为很多嘛，我们的头脑又是只有这么大而已装了这个佛教史，下个学期再看到大家的时候，大家也问师父什么叫佛教史对不对？我们能装的东西很有限啊所以有时处处呢不能够立刻引出来但是外面的人确实对导师这个部分有一点不同的看法，确实有的，而且还不少文章但是我觉得说如果理解这样导师的用意的话就不会误会了所以四悉檀其实在龙树菩萨，我们在读大智度论卷一开始呢就有谈到四悉檀，对不对大智度论卷一。那四悉檀在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呢，他有没有这样配四阿含大智度论有这样配吗？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样子配是导师的创建来的啦那真正四悉檀龙树菩萨是摄一切经论就是对一些教典、一切教典的那一种 导龙树菩萨的分配了哈，就是分判了。那有一些经典是让人家弃入生意的，这个就属于第一细探啊。但是有一些他只是要为人生善啊，像善生经等等，他只是要启发他孝顺父母啊啊，当一个就是伦理自己要做好啊，自己的在家的本分啊，这一种就属于为人生善。那龙树菩萨就会把这种经判设为各个为人生善细谈这样啊。所以一切经典古德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这样判设，那导师自己也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判设啊。那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看底下第三个标题以下啊。那我们今天就上到第二个标题这里啊。